敬拜是本分，
敬拜是机会，
敬拜是恩典，
敬拜是与神共享天伦，
齐来敬拜。
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被举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。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把头抬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
主啊，我到你面前，
让我们齐声歌唱，敬拜永生上帝。
主啊，我到你面前，献上我的今天，愿我一生梦你。
接下来请聆听神透过讲台信息对我们的叮咛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芊芊传道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讲题是来自上空的警报，来自上空的警报。经文取自路加福音13章1到9节。路加福音13章1到9节。 请听我把经文念出来。正当那时，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。耶稣说，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，所以受这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，压死18个人，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于是用比喻说，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，却找不着，就对管园的说，看啊，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，竟找不着，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土呢？管园的说，主啊，今年且留着，等我周围掘开土，加上粪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了。今天的经文读到这里。大家可能听过一个故事，有一个猎人与他的猎鹰每一天生活在一起。当他出去打猎的时候，猎鹰是他最好的帮手，因为猎鹰有非常锐利的双眼，可以看见猎物出没的地方。猎鹰也有一对有力的翅膀和爪子，能帮猎人轻而易举地捕捉小动物。因此，不论是在野地、在丛林、在高山，这位猎人和他的猎鹰总是形影不离，他们并肩作战，也一同享用成果。有一天，猎人和猎鹰像往常一样，整个早上东奔西跑，得到了不少战利品。那因为是个炎热的季节，到了下午，猎人开始又渴又累。经验告诉他，如果这个时候他再不补充一些水分，很可能会脱水。所以他带着猎鹰去寻找解渴的水源，终于在眼前一处峭壁的岩石缝那里，他看到有一道细细的水流从峭壁上往下流，看起来上面的水源也快要干了。于是他赶快拿起自己的水袋跑上前去，尽力地高举水袋，希望那细细的水流可以流进他的袋中，好让他好好的解渴。他耐心地等候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水袋终于满了。他心想，我终于得救了，让我来好好的享用这得来不易的清水。他张开口刚要喝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只猎鹰突然从高空扑向他。他吓了一跳，回过神来的时候，水袋里的水已经洒落一地。这个猎人强忍心中的怒火，拿起水袋，希望峭壁上的水流干掉以前再装一壶。同样的，他高举水袋，边装心里边想，这只不知好歹的老鹰，我等一下就来收拾你。终于水袋又满了，他赶快把水袋凑到嘴边要喝的时候，他的猎鹰又从另一个方向向他猛冲过来，再次把水撞翻一地。这个猎人还来不及生气，水流就要干了，他赶快再装一壶。这一次装的时间更长，但水袋还是终于装满了。这一次，猎人小心地抱着水袋，左看右看，确定猎鹰不在身边，就打开水袋要喝水。没想到，猎鹰却从他的背后袭来，狠狠地把他撞到地上。当然，手上的水还是打翻了。猎人3次受到惊吓，但是一口水也喝不到，这让他怒火中烧。他再也忍不住，就拿起平时用的那把枪，蹦，向猎鹰开了一枪。猎鹰应声倒地，啪，这才泄了他刚才的怒气。少了这个麻烦，猎人终于可以安心喝水了，但是他不想再等了，他想要直接爬到这个峭壁上面，直接去打水来喝。边爬心里边一直想着刚才的事，感觉还怒气犹存啊。但是当他终于爬到上面的时候，眼前的情景让他冷汗直流。 这潭水才不是什么清水，而是一条毒蛇尸体腐烂的物质与水混浊在一起的脏水。看到这一幕，他完全明白了，猎鹰飞在上空，大概已经看到这水是不能喝的。如果不是那只猎鹰，他现在可能已经中毒身亡。这时他再也顾不得口渴，充满愧疚地冲向他的猎鹰，但是猎鹰早就一命呜呼。猎人真是为自己的错误痛苦懊悔，却再也来不及了。弟兄姐妹，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猎人好糊涂啊，好迟钝啊？猎鹰每一天跟他生活在一起，难道他不了解这只老鹰的性情吗？难道他没有发现事情有古怪吗？他怎么就这样把老鹰给杀了，还差一点赔上自己的性命呢？或许唯一的解释是，当时猎人那饥渴的感觉已经让他失去理智，失去判断的能力。今天我们所思想的经文，有一群人也同样处在猎人的光景中，处在一个灵命非常迟钝的状态。经文提到这群人身边发生了许多的事，而这些事就像老鹰一样不断在敲响警钟，可是他们却看不见那将要临到的危机。弟兄姐妹，你或许会觉得很奇怪，诶，某某地方发生了天灾人祸，跟这一群人有什么关系呢？他们只不过是传话给耶稣听而已，而且每个人看待事情本来就有自己的角度，更何况这些灾祸又不是他们造成的，耶稣有必要说出这么严厉的话吗？好，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在路加福音13章第一节说，正当那时，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。这是一场政治的迫害，就是有一群加利利人到了耶路撒冷朝圣献祭的时候，比拉多就以叛乱为由屠杀了这些人。另外还有一个事件，就是在耶路撒冷西北角的西罗亚楼意外的倒塌，压死了18个人。这些事情传开来，让人们议论纷纷，有一些议论就传到了耶稣的耳中，而耶稣激烈的反应引起了这些人们的注意，也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。其实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觉得群众的反应还蛮诡异的。想一想，当大家听到加利利人的噩耗的时候，如果真要追究灾祸的来源，应该是追究那个残暴的比拉多比较合理吧。但是当时人们不是这么想，反而把错误归到那些受害者的身上，认为这些加利利人之所以受害，是因为他们有罪。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？是因为比拉多有权有势，所以他们不敢归咎吗？还是因为这群加利利人对他们来说太遥远，太无足轻重呢？不论如何，我们可以从这群人的反应中看到一种置之度外的冷漠，一种自以为意的骄傲。他们不是为生命遭到迫害而难过，反而是定罪，是比较。确实，这群人的态度很奇怪，但换个角度来想，这些反应好像也还蛮正常的。当他们身边发生了加利利人被害，18个人被楼压死的灾难，他们是有去思考原因的，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，这些人受害是因为这些人比较有罪。弟兄姐妹，这种说法有没有很熟悉？你还记得当你在面对苦难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什么吗？当有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就是问为什么？我们突然化身为算命师、占卜师，试图为苦难找到一条路线，似乎知道这条路之后避开就没事了。所以我们总说啊，原来是工程的疏忽啦，啊，原来是他酒驾，原来是没有计划周全，原来是他懒惰，原来是他太嚣张，原来。 我们为苦难找原因，以为找到原因之后，只要我不犯同样的错误，就可以趋吉避凶了。只要这些灾祸不发生在我身上就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苦难，是不是也常常事不关己呢？我们企图退到一个抽象的思维背后，逃避隐居起来，并将发生在他人身上的苦难当作一个议题来看待，仿佛这一切与自己没有关系。2020年新冠的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，世界上死了许许多多的人。有一种论调从教会界中传出来，认为这些人之所以染疫而死，是因为得罪了上帝，如今上帝终于出手了。还有之前某个国家爆发洪灾，许多人无家可归，丧失性命。但是我却听到有人幸灾乐祸，说这个国家犯罪率高，还喜欢贩卖假货等等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所以如今终于遭遇上帝的审判。我想说，这些反应不只是骄傲、冷漠，还是迟钝的，浑然不知道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。那些受害的人比其他人更有罪吗？在这里，主耶稣并没有为任何猜测提供答案，他直接转向众人，用他担忧急迫的心情对人们说了一串很严厉的话。主说，你们还在谈论别人吗？你们觉得自己会更好吗？不不不，你们大有可能是同样的下场。这些灾难的发生应该是一记警钟，一个当头棒喝，是要呼吁大家从各种自我陶醉当中觉醒，是要大家看见每个人都将面临罪的审判，没有谁高谁低。不是谁比较优秀，谁比较成功，谁比较有钱有势，谁的道德伦理更高尚，谁对圣经更熟悉，不是，是所有的人都是罪人，如果再不悔改，都将同样灭亡。好，但是问题来了，耶稣到底为什么要我们悔改呢？我们并没有杀人放火，作奸犯科，我们甚至周济穷人，孝敬父母，奉献给教会，这样还不够吗？再进一步想，如果悔改不是停留在做好人、做好事的道德层面，那么悔改到底是什么？首先，我们要知道，在13章的3节和5节，当主耶稣说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的时候，他并不是恐吓和威胁当时的群众，相反的，主耶稣为这些心被蒙蔽的人提供了一个灵性的出路，也提供一个清晰的视角和方法。在接下来这段无花果树的比喻当中，主耶稣邀请人从地面的纷杂抽离出来，把目光转移到一个更高的场景，帮助人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所发生的事，然后在这当中体察上帝的心意。那么这个比喻说什么呢？说有一个人在他的葡萄园中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那里，这是一个很不协调的场景，无花果树在葡萄园中可以说是格格不入。更奇怪的是，这个人很期待无花果树结出果子，所以三年来他都不断来看，不断来找，到底结果了没？还没。结果了没？还没。连结果的迹象都没有。于是他非常失望，他想，枉费我把这块地腾出来让它生长，它是我专门栽培、专门浇灌的一棵无花果树，可是三年了，我用尽恩慈和忍耐，却什么都没有。它看起来也不像是会结果子的树，我不想再浪费资源了，不如砍了它吧。这时，那位管园子的过来了，他说，再等等，再等等，我们再等一年吧。这段时间，我会在无花果树周围铲掉杂草，翻开硬土，然后加上更多肥料和养分，帮助它结果。 一年之后我们再看它是否结果，如果还是没有，再把它砍下。弟兄姐妹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个比喻的张力，是行动和忍耐的张力，是审判和宽容的张力。这里上帝面对的不是作恶多端的人，而是一群事不关己、自命清高、对一切恩典和刺激都毫无觉察的人。当上帝说不要让他们白占地土，当终极的审判即将启动的时候，上帝的慈悲怜悯将审判给压制住了，审判没有发生，审判被暂时单延下来。不但如此，上帝继续施恩，继续在这群不痛不痒的人身边赐下恩典，赐下教会，赐下传道的人，盼望大家能够快快行转，快快结果子。因为上帝的怜悯，我们的灵性才有出路。圣经每一次提到人的绝境和软弱时，也会同时提及上帝的怜悯。何西阿书十一章八节，上帝说，以法莲啊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以色列啊，我怎能弃绝你？我的怜爱大大发动。四福音也多次提到耶稣动了慈心，动了慈心，动了慈心。正是因为上帝的慈悲怜悯，我们才能存活至今。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，这样的机会是有期限的。在无花果树的比喻中，审判的迫切和宽容的时间形成了一股吊诡的张力，这个张力催促人们快快做出回应。管园的人提到一年的时间，我们不知道比喻中的一年在我们现实中有多久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这已经是最后的机会。以赛亚书55章6节说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我们当趁还存活的时候，在像被杀的加利利人、被楼压死的那18个人一样，他们已经没有机会，在那之前我们还有机会，我们要快快的悔改。那么悔改到底是什么呢？悔改不是行律法，悔改也不是用自己的方式做尽好事。我常常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喜欢把自己和孩子的互动记录下来，让人看了都非常的疗愈。而且这些小朋友对事物的反应常常就反照出他们与父母的关系。其中一种影片的题材很有意思，也相当普遍，就是小孩很喜欢在大人不在场的时候做出一些很出格的事情啊，比如用蜡笔啊到处乱画，或是互剪头发，或是把辣椒酱、番茄酱、巧克力酱倒出来，或是把卫生纸搞得满地都是，让家里乱得叫人头皮发麻。我心想，这些父母之后要收拾，大概要费很大的功夫。影片的镜头通常都是先拍摄那个乱糟糟的环境，然后再拍到罪魁祸首，就是这些孩子狼狈不堪的样子，然后父母哭笑不得地问他们怎么会搞成这样呢，然后孩子就一脸错愕，一脸欠打，又一脸无辜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说犯了这些过错的孩子要怎么悔改？是自己把墙壁油漆油回原来的颜色吗？是赶快去赚钱买回坏掉的东西吗？不是，孩子也完全不可能做到。那么真正能做的就是快快向父母道歉，承认自己搞砸一切，然后回到父母爱与接纳的关系当中，这也才是上帝要求的悔改。悔改是什么？悔改是看见自己灵性的光景，然后转向上帝为我们开的灵性的出路。悔改是意识到自己的不配，然后回应上帝的恩典。悔改是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机会不是靠善行得来的，而是单单依靠主的慈悲怜悯。愿我们都能快快地回应上帝的恩典和怜悯， 然后我们活出一个上帝期待看到的生命，从冷漠、骄傲、迟钝当中回头，去拥抱生命，结出良善的果子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，因为凡归向你的，你就怜悯他。求主你帮助我们反省自己的生命，让我们不再是不痛不痒，而是能够体察神你的心意，靠着你的恩典悔改，从我们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。这样祈求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
活水之声与您一起线上的敬拜在此暂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将在每个星期天与你一同敬拜神，欢迎锁定我们的网址，上帝祝福你。
相约下个主日
齐来敬拜。